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主你的福音好像真光一样在我们的内心里头照耀，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得清楚我们的人生是怎么一回事，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因着主你的福音进入我们的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从此有了这样一条道路，可以真正的来在这地上来跟随耶稣基督。主，我们愿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带领我们，主，给我们一颗渴慕追求你的心。主啊，真的就像圣经里所说的，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道路，真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继续思想这个题目，得那山地为业啊。在圣经里头，在旧约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有这样一个经历，就是说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他们进入到旷野，但是呢上帝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不是说目的是让他们停留在旷野，而是让他们能够进到迦南美地。我记得我们前一段时间啊、哦、可能好几个月前，我们曾经不是查过那个我们查过生命记的吧，查过生命记。我们以前也讨论过什么迦南美地在今天啊，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到底代表着什么。显然这并不代表就是说是将来的新天新地。因为呢在这里头以色列人进去的时候还有征战，所以这并不是将来进到新天新地里头，在神的同在当中有意居住在其中。所以也不是那样子。但是呢到底是什么？当时我记得我们谈论到说，从福音的角度来看，迦南美地就象征的是上帝给他的百姓所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呢，这个对我们个人来讲，怎么样进入呢？是当我们的内心里头得以认识福音，能够将真的是让福音的真理进到我们心里头，然后将我们内心里头这种错误的心思、错误的思想、属仇敌的那些东西能够从我们内心里头赶逐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一生的果效乃由心发出。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大能，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恩典真的已经放在我们的灵里头，这灵也不是离我们很远的好像在天上的一个东西，而是今天就住在我们当中。主耶稣所讲的让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得以存活，我们今天每一个细胞之所以还有生命在里头，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这个重生的灵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并不是离我们很远的。我们今天的生活都是靠着这个灵而为生，但是呢让我们要想经历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大能，我们真的是需要把内心的这些仇敌除去。所以迦南美地其实是指的我们的内心的所处的一个境界啊，这里面的所住的这些仇敌，就是那些错误的属撒旦、属世界的这些思想，是这些思想在我们里面拦阻我们经历到上帝的大能。我也觉着就是在听福音的过程当中发现，在听到福音之前啊，不管是就是以前没有信主还做非基督徒的时候，还是信主了以后做基督徒之后，发现对于很多的事情啊都是非常非常不清楚。很多时候做一些事情啊都是身不由己的在做。比如说当我们对一些事情非常看重啊，不管对我来讲以前很长的时间就是对学业对工作非常非常看重，结果发现不知不觉学业工作就成了我的上帝，我成了他的奴隶。然后你每一天呢，我记着我在做博士后的时候，当实验不顺利的时候，你每天的思想哦，其实都被这个研究所牵扯着，经常心情就因此在这波动。其实在这其中是非常非常不开心的，但是呢也没有特别的办法。那个时候已经信主了，所以就希望说上帝能够带领我，或者来祝福我，或者来帮助我，让我能够在研究当中能够更加顺利一些。但是后来发现呢，自己的经历当中，其实上帝帮助我们都不像自己所帮助的。但是当随着在主里的时间渐渐成长， 我就觉得就很多的思想渐渐就发生变化了，尤其是听到福音之后，当你经历到上帝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出那么大那么直接的感受的时候，对神的话，对属神的东西真的就比以前我觉得更加渴慕，更加渴慕。但同时也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以前自己所感兴趣的一些事情啊，渐渐在内心里头就没有那么就是没有那么有乐趣了。你比如说在工作上啊，以前如果你有就是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挣扎的时候，所以在工作上如果有什么大的一些进步啊，比如说拿到一个很主要的这个research grant， 或者能够发一篇很不错的文章，或者就是在研究上有不错的进展，这些事情都对内心里能够带来。就是其实蛮开心的事情啊，如果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当你在主里头继续成长的时候，我也发现现在呢这些事情发生就对自己就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开心啊，确实没有什么开心的了。所以一方面在经历着上帝好像在生活当中的恩典，另外一方面就发现这些属世的，所谓属世的在这个世界的东西就不能够让人好像因此就对人生就有更好像更喜乐更盼望。所以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一次我就早上醒来，神就给我心里就给我这么一个意念啊，就说是对于我们开始尝到天恩滋味的人，对我们开始明白属天的东西是这样子宝贵的人，必然带来一个结果，地上的事情啊再不能够引起那么大的兴趣了。但是呢我们在地上该怎么生活呢？我觉得当时神就给我这么一个意念，就说其实今天活在地上一个主要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开始来经历在耶稣基督里头的自由，经历在耶稣基督里头的自由得胜。所以今天在工作也好，在其他世界上也好，再不像以前啊，在那上面就是在你的目标就是在这工作上要顺利，就是在这上面要成功，就只是为了这个。今天呢可以说这个是浮在另外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希望在公道当中得胜？为什么希望还是做出好的研究工作？今天不是说只是就是为了追求这个，而是今天呢是希望说当我体验到神的话语进到我心里头来改变我，然后这件事情在我的工作当中彰显出来，实际上是我来经历上帝，然后经历在他里面成长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所以它不再是一个目的了，它不再是一个目的，工作上面的成功不再是目的。所以我今天我其实你从某个意义上你在工作上能得胜或者做出好的研究还是可以开心，但这个开心不是为工作本身开心，乃是经历到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结出这个果子的这个开心，所以可以说是因着神所产生的一个开心啊。所以我就想到说迦南美地在这里，我们这一次也可以说是第二次讲专门讲约书亚记，以前其实也讲过，当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也讲过，这一次特别讲到说第一次进迦南地的经历，第二次进迦南地的经历。我盼望这一次的这个题目就是对于我们听了一开始听福音，虽然在其中经历过一些得胜，但是呢还有很多方面那个得胜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一个题目当中啊，这一次这个系列当中有个更多的学习，以至于真的能够体验到说我们现在基督徒在地上的在地上的这个生命啊，就好像当时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一样，体验到在心灵里头越来越得着释放，越来越得着自由，而这样子的自由和释放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这就是迦南美地。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成为其他人的见证啊，就是成为神的见证，让别人能够看到神的话语是真实的。我们在看约书亚记之前啊，我们先看几个重要的预表。在约书亚记里头提到一些可能是人物，提到一些人物。我们一开始就看到在约书亚记里头，比如说讲到神的仆人摩西死了。 摩西象征什么？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摩西是象征律法，对不对？当圣经里头讲到新约里头讲到摩西的时候，都提到律法的观念。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把这两件事情你可以看到一个放在一个对比这样的一个关系，律法和恩典，这是非常不同的一个观念啊。然后在罗马书十章五节，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所以你去看摩西所讲的，他真是从律法的观念来写的。所以在约书亚记里头，我们看到摩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所预表的就是律法。那约书亚象征什么呢？当然你可以说约书亚象征基督，毫无疑问约书亚象征基督，但是我在这里头呢，我会把它特别用来预表关于基督的一个方面，就是福音。为什么要这么讲啊？我们来看圣经里头所讲的一些话，特别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八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然后四章一到三节，这之前讲到，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就想一想啊，我们今天并不是像当时以色列人，他们 physically 有一个摩西一开始是摩西带领，后来呢是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到迦南美地。对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基督徒，我们在这里头所接触到的摩西就是律法，对吧？我们在这里所接触到的约书亚到底是什么样，是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安息里头？圣经里头讲的其实是福音。今天福音是来带领我们进入安息的，当我们内心能够相信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安息了。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福音所讲的是什么？福音所讲的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并不是我的相信才让一件什么事情成就，而是当我相信的时候，我就进入到已经成就的这个事情里头。所以在这里头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安息的，我在这里特别用就是用福音来表示。在约书亚记里头呢，我看约书亚的时候，我常常就来看，这就是福音，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福音啊。那约书亚记里头还提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表，就是约柜。那约柜象征什么？我们在旧约里头稍微看一下你就知道啊，约柜象征神的同在。是不是约柜象征神的同在？你比如在约书亚记里头第三章这里讲到，约书亚说，看那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如果看到民数记里头第十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所以说我们看旧约的其实很多历史，我们都可以看到说，在以色列的人的心目当中，当有约柜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就有神的同在。所以当我在这里看约柜的时候，在约书亚记里头提到约柜的时候，那有一位被称为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位是什么？自然就是基督了，对吧？自然就是基督了。所以当我看他们当中的约柜的时候，我是从基督的这个角度来看。当然看约书亚说福音本来就是讲耶稣基督的，所以你可以说也是耶稣基督，只不过是特别的一个方面。那在约书亚记里头还有一个好像人物啊，这个人物呢被称为万军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前面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和华就俯伏在地上，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如果你去看旧约的话，其实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约书亚记里头，如果我印象不没有错的话，其实并没有再提到这一个人物。但是一直到士师记的时候啊，这约书亚都死了，然后他们已经进入到迦南地。当他们当时又提到一个，就是叫做耶和华的使者，也是从吉甲上去。当我看那段圣经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说，那一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指这一个。在旧约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认为那个就是道成肉身以前的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以前的耶稣基督。但在这一个约书亚记这个故事里头呢，你可以看到说，约书亚是在表面上，就说在所有的以色列人面前带领他们的这一个元帅，但是在约书亚背后呢，有一个其他人并没有看见的，但是一直与他们同在来带领以色列军队的这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我如果把约书亚当作福音的预表的话，这个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圣灵，就是看不见的那一位，对吧？看不见的那一位。来，我们这样子来，就是来看一下约书亚记啊，这是他们第二次进应许之地的经历。约书亚记第一章一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说，神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到迦南美地，他就是要等到摩西死了以后。那摩西刚才我们说什么？象征律法，是不是？就意思说，今天在我们人的心目当中，什么时候我们还在靠律法称义？什么时候还在靠自己？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是，就是说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可能是知道自己在这么做，还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这么做。真的，比如说对我们来听到福音之前，我们那个时候做基督徒，有几个人真知道、真觉着自己是在靠律法成义？没有吧？我们就是不知不觉的、理所当然的，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尤其是看重神的人来讲，你就想照着圣经神所说的去做吗？就是这么简单，可以说是很朴素的一个想法。但是在没有听到福音之前，我们不知道那个就叫做行律法。所以我刚才提到说，当我们做基督徒还在律法的观念之下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来寻求神的帮助，我们想看，当我们看到圣经里神所应许的给基督徒各样丰盛得胜的人生，我们知道那个就叫做象征迦南美地。我们希望上帝既然应许了，就应该做成，或者我们就应该相信，相信了就能够做成，等等等等各种那样的思想。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的思想观念很多都在律法之下。所以我们虽然盼望的是迦南美地，我们很多基督徒生活的光景却是什么？旷野。原因就是在这里了。上帝带领他们要等到人靠自己的这个心要死掉。这个也不是说上帝好像就故意来跟我们作对，我们有靠自己的心他就不把他的恩典给我们，好像这么一个观念啊。不是的，上帝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了，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靠基督，所以就没有办法领受。这是一个律，这是一个律。就好像今天啊，你如果有一个开关的话，对吧？你有一个开关，今天大家都知道有那种就是说是开关打到这边或者打到那边，对吧？你今天这个开关如果这个水流的方向是这样子，你这个开着的时候它就是通的，跟它垂直的那个角度它就是不通的。当我们靠自己没有靠基督的时候，就是不通的，对吧？ 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当然，怎么叫做在我们个人身上哦？这个怎么经历到律法的这个，真的是律法这个观念在我们心里头死掉？其实说句实话，就是当特别是对一个人来看重上帝的人来讲，当你去一直在用这种本能天然的这种心去顺服上帝，去做上帝喜悦的事情，去努力做一个基督徒，你发现到后面这一个并不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根本的时候，慢慢这个心就死了。因为你知道没有用，没有用。这个时候听福音的时候就容易听明白了，但是如果一个人啊，不知不觉内心深处还是在依靠自己，还是在依靠自己，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却对自己所做的这种事情啊，觉得有希望，那这个就没有死，你就会再继续靠。当然在这里也涉及到一个什么事情啊，涉及到就是说中间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处于一种这种叫做混合物的 mixture， 混合物的，我们在某方面呢，我们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那是因为在某些方面我们学习不靠自己了，但在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还是在靠自己，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在那方面在靠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在那方面靠自己，但是在生活的另外一方面经历到神的恩典，我们就以为这样继续靠下去就有希望在这另外这方面能够经历到上帝的恩典，这个就是行不通的。这个往往是拦阻我们生命，就是我们在上面浪费时间最多的就是在这上面，因为你对律法的方法还抱着幻想，还抱着盼望，是因为看错了，在其他地方是我放弃了自己的那个方法，白白领受的。然后你可以看到说，他们要过什么？他们要进迦南地之前要过约旦河，约旦河翻译成 River of Judgment。审判的河，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要进入到迦南美地，今天我们需要接受一个彻底的这种上帝对我们的审判，上帝对我们彻底的审判。你知道只要你还靠这种自己的心啊，你其实接受不了上帝对我们彻底的审判的。为什么？因为什么时候你还在靠自己啊，今天你可以说，如果要是靠着自己下到约旦河里，绝对被冲跑，因为你就不会感受到一种极大的定罪，受到极大的定罪，对吧？因为你在靠自己嘛，靠自己，然后你今天当神的话告诉你，肉体里头没有良善，你所做的事情没有任何的，你靠自己所做的事情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本质上还是自私的，本质上还为自我服务的。如果我还是抓住这个东西的时候，对我就带来的是个极大的定罪。比如说在我们过去几年里头讲很多的怎么样过约旦河，怎么样进入到新人，有的弟兄姐妹相对领受这个道比较容易，还有的弟兄姐妹领受这个道就很困难。其实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如果一个人啊，你把你自己把自我啊，把这个肉体已经彻底定罪了，彻底定罪不等于说我都明白怎么样可以不去靠自己来靠耶稣基督，那不等于这个，因为这才进去嘛，对吧？这才要进去。所以但是我对他彻底定罪一个特点是什么？当今天上帝再来定罪我这个肉体的时候，我就不会再觉得有什么了，因为我跟他等于说分开了，这个不是我，是我的肉体，我愿意彻底的否定。但是如果你内心发现你还在靠自己的时候，当上帝指出这个事情的问题的时候，你自己会觉得定罪，因为你一直引以为豪，你还靠着这个的时候，上帝告诉你这个做错了，不应该这样，你这样子还是在靠自己，对吧？所以他们只有这样子他们才可以过约旦河。然后他底下讲啊，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在这里就提到你们脚掌所踏之地。什么叫你们脚掌所踏之地啊？首先在这里头他讲的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迦南地，所以不只是给约书亚一个人哦，你发现没有？福音所成就的 借着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要我们一起跟他配合才赐给我们，是你们脚掌所踏之地。另外什么叫脚掌所踏之地啊？其实就是说你们今天实实在在面对的工作。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上帝说怎么样，就他的心意啊，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是什么。其实啊，他的心意就是今天我现在所生活的光景，我的内心里头有什么特别受捆绑、受压制、不自由的地方，这就是你今天所面对的，这是你脚掌所踏之地。因为脚掌所踏之地就是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吧，我的意思说就是在你跟前吧，对吧？不是在很远的地方吧，脚掌所踏之地一定是你所在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在这里所说的就是福音来要带领我们怎么样，带领我们在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里头得胜。这样子我们才知道福音不是一个好像跟我们的生活很 irrelevant 的事情，而是跟我们的生活非常有关的事情。我讲一个见证啊，就是对我们做老师的人来讲，每学期都要上课，对吧？每学期都要上课。对我来讲呢，我觉得上研究生的课很轻松了，很小的一个教堂啊，很好像一个课堂。我们现在在一个课堂教堂，就是很小的课堂，然后你跟那学生就很容易有这样子 interaction。但是呢，对于一个比如说200多的教室的这样一个学生，给本科生教课，我真的觉得很难跟学生有这样子的interaction 啊。就是说，所以呢，在我很长时间教本科生的课来，不觉得有享受，总觉得哎呀，如果能够不教是最好的，对吧？如果能够不教是最好的。但我觉得就在我看大概上个学期，不是这个学期，上个学期的时候，我觉得在我听的过程当中，就是在听福音啊这些。然后后来有一次呢，神就借着一个机会让我意识到说，其实你做什么事情啊，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不能够允许有负面的思想在你里面。就是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不能让这个负面的思想停留在里头然后去做。因为你只要有这个负面的思想，关于你所做的这个事情的负面的思想在你里头，然后你就做，你一定不会享受，你一定不会做得很开心，你一定不是会做得很好。所以当时我觉得对我那样一个提醒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听福音一直在听，然后到了一定时候，上帝给你说一句话，这句话你就可以领受了。反正当时我就听进去，我就知道说好，那我明白我在教课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什么样的负面思想，关于这个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个理由怎么就你知道吗，那些思想你都在那里，我今天我不要再这么想问题了。我发现真的从那开始讲课就不一样了。就是对我来讲，我今天上课给本身来身上课，我不会再觉得像以前的觉得只是一个负担而已。真的，这才是一个小小的经历，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其实福音要带领我们所做的，不是离我们没有关系的。神让他们去攻打的仇敌，向来是什么？向来是跟他们邻近的仇敌。而且特别告诉他们了，你们要在，就是说，不要去打远的那个仇敌。大家记得吗？对吧？有讲过这事情的吗？就是跟他们邻近的这些仇敌，这就叫做脚掌所踏之地。所以明白了这一点啊，我们其实就会比较清楚说，每一个人今天上帝在我们的心生活当中的心意是什么。这个心意就是你今天什么思想常常在 bother 你，常常在影响你，你的生活当中什么东西常常在 struggle， 今天就面对的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得自由，在这件事情上得释放。但怎么样得自由得释放，主要的是什么？是要去攻打那个心里的仇敌。我们常常犯的错误是什么？我们人是属肉体，往往看事情总是在看物质世界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却不去对付什么内心里头的错误思想。这里的仇敌是指什么？这不是哪一个跟你过不去的一个同事或者什么之类的，乃是内心里错误的思想。就像我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那个思想一被赶走，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当中自然就经历自由和释放。所以今天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然后他底下说了，他给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照着 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然后从旷野到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所以在这里头啊，神为他的百姓所应许的这个境界是非常非常宽广的。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讲，今天所要做的是什么？每一个人在你个人的生活当中，就在这些方面，就在你脚掌所踏之地，经历到神的神的所给我们的自由和释放。然后第一章第五节开始，他讲到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上次已经提过，大家有注意到在这里头神给的应许是谁给谁的？是给约书亚的。如果我们用福音来，就用约书亚来预表福音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今天必无一人在谁的面前站立得住，在福音的面前。这点其实很重要哦，因为我们人生来是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很容易想要把圣经直接就用在我们的身上。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在我的人生当中，并不是好像，并不是说什么样的仇敌，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必无一人能够在我面前站立得住，但是不顺利的时候发现，哎呀，神你所应许的为什么不成就呢？但是你仔细看一看，这句话是给约书亚的。所以在我们所认识到的是说，当我们去来要去征战得胜的时候，今天要知道神给的这个得胜是给福音的，是给福音的。所以对我们来讲，不是自己直接去打仇敌，而是通过认识到福音来打仇敌，对不对？然后呢，他讲到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句话是不是基督徒常常以前或者我们试图去实行，或者被教导去实行的？但是我们再要看这个话是给什么呢？这个是给约书亚的，这是给约书亚的。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横通，凡事顺利。那如果我们用约书亚来预表福音的话，那这个在这段话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在告诉我们，福音虽然所讲的跟律法所讲的这个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律法是要让我们自己努力去遵行上帝的诫命，然后福音是讲耶稣基督替我们来遵行，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在我们的结果，对我们来讲，因为福音所讲的是让耶稣基督成就，那么这个福音在我们身上的果效，如果真的听进去福音，真的听明白福音，虽然我们不走律法的道路，但表现出来的是什么？表现出来的就像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这样是因信坚固律法。所以当一个人如果听明白福音之后，你会发现，如果你发现你的生活越来越无法，越来越无法，就是说你越来越不担心上帝会，大家以前说上帝会惩罚我，我做什么样的事的错事情都觉得无所谓，你一定是听错了。这是在肉体里头去接受福音所说的，在肉体里头应该去接受福音对我们肉体的彻底的否定，对吧？然后当我们听进去福音的时候，它带出来的果效是发现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像神的律法所说的。虽然我不去自己去照着律法去做，我是听信福音，但福音在我生活当中带出来的果效就是说你越来越爱神爱人，就是这样子，对吧？但是如果你发现越来越自我为中心，越来越不听管教，越来越做事情就是不符合最基本的这个比如说良心道德或者是上帝的话所说出来的，你就知道这是听错了，对吧？你就知道这是听错了。所以他是讲到福音的，福音最终来讲，神是通过福音来达到自己的心意，在人身上的心意，而那个人身上的心意 如果描述出来是什么样子，应该是怎么样的，那律法有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不是自己直接去遵行律法。我们再往下看哦，我就跳过他们，就是派那些探子去那个耶利哥窥探的事情，跳到第三章第一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看没有，他离开石亭。石亭的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 thorns 荆棘。那荆棘是象征什么？在圣经里头，荆棘是象征着咒诅，对吧？象征咒诅。当亚当夏娃吃了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之后，神就说：“地为你们的缘故要生出什么荆棘和蒺藜来。”那里象征着咒诅。所以呢，当他过约旦河，其实在过约旦河啊，虽然是接受对我们肉体彻底的一个否定，如果对福音有所认识的人，你都知道，或者你有所经历的，这一个否定啊，就是让我们脱离被咒诅的这个肉体。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在肉体里头。当我们愿意放弃这个肉体，愿意接受神对肉体的审判，离开这个肉体的时候，其实就离开了这个咒诅之地。然后他们等候过河，这个过河刚才讲了，这个约旦河是象征着审判之河。然后第三章第二节，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我们说约柜是象征神的同在，在这里头我们象征耶稣基督，那为什么不可以跟他相近呢？为什么不可以跟他相近呢？我们都觉得我们应该跟耶稣基督认同，跟他就是跟他相近嘛，对吧？那为什么不可以约柜相近？他在这里讲到，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从来没有走过。其实当约柜进到进到这个审判之河，进到约旦河里头，这件事情在讲什么？这件事情在讲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来担当神的审判，对吧？神对所有肉体的审判都发生在他的身上，这件事情是耶稣基督自己成就的。对于我们今天啊，要过约旦河，要开始体验到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头，我的旧人已经死去，在耶稣基督里我是新人。其实在这里头，就是在内心里头清楚地看见耶稣基督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当我们去讲认同的时候，都是在讲耶稣基督他自己所做的事情里头所包含的工作，对不对？我意思说我们这件事情，耶稣基督自己做的什么事情，这件事情看得越清楚啊，其实在我们的心里头越容易对这个事情产生信心。我们什么时候，当我们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把自己，我们的信心放在一个地位，好像是说耶稣基督做了，但是呢，这个事情真的要成就，或者说真的要发生，我们还会觉着说需要我们的信心。这个其实对于信心是一个错误的理解，真的是一个错误的理解。一开始我们不会觉着，因为觉着说诶，确实如此呀。如果从福音我们所过去一直所讲的上帝所做的工作已经做成了，但今天在我的身上成就，需要我相信呀。所以如果我不相信，那就经历不到。所以今天不就等于关键的东西是我的相信吗？这其实是一个误解，真的是一个误解。虽然在我的身上发生，需要我的相信，对不对？但我们要说什么叫做我的相信？如果以为我的相信是让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个相信就不是真的相信。我们所说的相信是指单单是耶稣基督做成的，就好等于说你把自己都忘掉了。当你把自己所做的、自己的相信、自己的什么都忘掉了，你就看到神因着耶稣做的，只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内心的状态 看明白这事情，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了，知道上帝是根据耶稣基督来做一切的事情，这个时候就是相信了。什么时候我对自我，就对自己所做的一直很看重，一直觉得很重要，然后觉着这个时候的相信，我如果相信了就怎么样，这个时候的相信，你看没有，那个眼光在什么地方？眼光还在自己的身上。这些事情啊，其实真的是不容易脱离的，因为这时候脱离我们天人的一个本性嘛。天人的本性一想到什么事情，不自觉的就会从这个地方来出发。这就为什么今天要领受这一个信息，就是说真的知道自己的旧人已经死了，真的知道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新人，这个有时候我们要听很长很长时间，才内心里头才真的能够听进去这个道理。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他就讲，他说当他讲了可能20-30年之后，他发现他自己真的就比较信了，就说这一个，当然我说他说真比较信了，不是说这20-30年他都不信，我相信不是这个意思。就好像我们大家所知道的，今天所讲的这一个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信息，但是因着我们有肉体的这个心思的拦阻，我们总没有让这个信息彻底的进到内心里头，这个穿透渗透的这个过程真的就是渐渐的。所以当他说他真的比较信了，那个时候我相信他所说的，这个时候当他说他真的就信了，他在生活当中其实就经历到很多很多得胜这样子的事情，他发现是信心不再是件难的事情了。所以他在这里就讲到基督单独的工作，看到基督单独的工作。然后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摩西手下的时候，在摩西的带领下之后之下，他们经历的是什么？他们经历的是摩西所说的话是极其有权威的。摩西把杖一举，那红海就分开了。摩西祷告，比如说在埃及的时候实在那个蝗虫，对吧，成群的把他们的那些庄稼都吃了，那法老去央求他，你祷告神，然后能够把这个蝗虫除去。他一祷告，那个大东风来就把蝗虫吹走了。然后在旷野当中，摩西也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你经历到的就是神的话，说一不二，真的是说一不二，是有权威的。上次我提到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但他在这里讲什么？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我们大家有没有经历到这样的一个例子？我相信啊，就经历这样子的事情。就说当我们听福音之后，我们发现啊，有的时候福音在我们的内心里头起到极大的作用，起到极大的一个改变。但还有的时候呢，我们觉着我们都信，我们在信福音，但是那个福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吧？我相信只要坐在这里头的，大家都有过这个经历。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什么时候象征福音的约书亚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他就尊大，他说的话就说一不二，就是当我们过了约旦河之后。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有的话福音在讲，我们好像也信，但是怎么就经历不到那个，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信不是在基督里头信，不是在基督里头的信，我们是自己用头脑试图去相信。还有一些真的圣灵启示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明白啊，我们所有对福音有所领受有所经历的那些，真的是圣灵启示我们，真的是圣灵带领我们在那个方面进入到耶稣基督里，体验到基督的信心，那才叫真正的信。所以那些我们每一个能够相信的，其实可以这么来讲， 能够相信的都是在约旦河那边相信的，在基督里头相信的。或者你也可以说，我虽然我这个整体的这个人啊，如果我心思意念还没有过去，我还感觉我是肉体，我还感觉我是旧人多少，但是呢，在某方面，圣灵把从耶稣基督那边来的东西带到这边，这就好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什么，他们那个探子第一次去迦南地窥探的时候，从那带出来的葡萄树上的果子，我们所经历到的。但是在什么地方我们没有，你会经历，你好像相信，你也知道，但就没有生命当中的改变，就是这个原因，还在这边听，对不对？还在这边听。然后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什么叫因此？因此就意思说，当他们看到这件事情，他们自己也经历到这件事情，他们要进到约旦河里头，这个时候他们就知道在中间有永生神。其实在他们当中是不是一直都有永生神啊？一直都有永生神，只不过在旷野里头，上帝的工作可以说是被人的肉体所局限，以至于他们所领受所经历到的上帝的工作是非常有限的，是非常有限的。但他们过了这个约旦河之后，当他们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能够愿意跟耶稣基督一同去同死同复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要经历到一个新的层面，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同在。所以他对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啊，上帝的话对我们都有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过去虽然听了这么长时间恩典的福音，对我来讲有已经7年多的时间，我在这里头经历到很多，但是我们来看上帝的工作的时候，不要用我们的经历来看，真的，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我们的经历对我们来讲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最真实的。但是我们今天的经历还是被肉体所局限的，上帝的工作并不是上帝他只愿意彰显这么的工作，这么多工作，也不是上帝今天就是他不想让他更大的工作来在我们当中来彰显，其实是因为我们肉体的局限。所以我们真正来看神的工作的时候，还是要来学习来用基督来看，这一点才是真的。我记得我以前我听到一个牧师，他就讲到说，其实 Andrew Womack 也讲过，听过其他的牧师也讲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当他们一开始认识到医治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对医治有所启示的时候，他们其实一开始 Andrew Womack 就讲过，他一开始刚认识到这个真理的时候，他一开始在讲的时候，他有6个月的感冒就好不了。他就是又是流鼻涕又是咳嗽的，然后再讲神的心意是医治，医治是救恩的一部分。大家觉得其实对我们一般人来讲，让你去做这件事情都很难，我觉得如果让我去做我都很难，你会觉得说我起码自己应该活出这个真理然后才讲这个真理吗？但是其实我真的是很佩服他们讲到说到一件事情，到后面他们再讲这个真理，根本不是在讲我活到多少，讲这个真理是因为这是真的，这是圣经所说的，这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今天我们经历到什么地步，那和上帝的这个就说是并不减少上帝的真理。他讲后面讲到就是这么讲，我觉得这其实真正是值得我们佩服的，因为当人这样子的时候，他就可以不看自己肉体对上帝的工作的局限，用我的肉体把上帝的工作都 filter 一遍，我所经历到的这些，我们就只讲这些。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经历的不可能比这个更大了。我们经历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根据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我们所讲的，我们所看的，应该是这一个，这样子才能够不断来拓宽我们自己的境界啊！而且就是因为他们今天真的要经过约旦河啊，才能够在他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这些人我们都讲啊，象征着在我们内心的仇敌，象征着在我们内心的仇敌。如果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内心当中有一些仇敌啊，好像长期不能够驱逐出去， 你也试过抵挡，你也试过斥责，你也试过怎么样，但是他如果长期在这里头，其实这里告诉我们怎么回事。今天要打这个仗，必须过到约旦河里，可以说必须进到基督里去打这个仗。如果我们还在肉体里头，当你去抵挡这个仇敌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用的，他就住在这个地方，你跟他其实多少是，我不能说合一，就多少跟他是和平相处的。今天你也在这个肉体这里头，他也在肉体里头，两个好像都扎在同一个根上，这个时候要赶走是赶不走的。所以所有所讲的，今天都是指今天要进到基督里头。什么叫进到基督里？我想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次，就是说当你今天再来看自己的时候，大家看自己的时候，你知道说我今天是活在基督里头的一个人，基督有的就是我有的。所以今天所有的在肉体里头再影响我的那些东西，不管是那些大家说不好的负面的东西，还是说有些东西啊，说句实话是肉体喜欢的东西，比如说骄傲，比如说自义，对吧，这些东西这也是仇敌的。我们为什么常常不愿意放弃肉体？很多的时候是肉体里头有一些我们觉得还不错的，就像骄傲自义，自我感觉好，要自我感觉好，而不是说在基督里头感觉好。这些东西还在我们心里头，还在我们心里头，所以我们就放弃不了。或者说当我肉体觉得我自己的肉体某方面很不好的时候，我其实很不愿意承认的，我很不愿意承认这个是我的问题，我想要证明我不是这样的人。其实所有这些都是在试图在修复肉体，对吧？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脱离，不可能的，就是要进到基督里头。这个时候再看这些东西，不管是骄傲自义也好，不管是那些很负面的思想也好，我今天再看他，那一个不是我，在基督里看就可以跟他分开了。分开来看的时候，就才有可能把他们来打败啊。这就好像在新约里头，路加福音里头所讲的，所谓把新酒不能够放在旧皮带里头，他也不会把新衣服上剪下来一块放在就补在旧衣服上，这是同样的道理，对吧？同样的道理。这就为什么啊，我觉得刚就是关于进到基督里这一个真理啊，不管领受好像多么困难，不管领受要花多么长的时间，这一个是非常非常根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啊！真的吧，我想我们如果要想要经历到一个我们听恩典的福音，我们已经有不少经历，但是我们要想要真的进到下一个 level， 真的进到下一个 level， 那下一个 level 是怎么回事？就是说不在肉体里头听福音，在基督里头听福音，不在肉体里头去征战得胜，是在基督里头征战得胜。这个是个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啊。然后呢，然后就快11:50了，我们就把这一点讲完吧。3:12，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城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你想这个水停，大家看到的是好像你知道画的图，对不对？画的图不是说是那水就在跟前吗？然后他们就过去了。这是在极远之处，撒拉旦那个意思就是 tribulation 患难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那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在这里告诉基督进到这个审判的河里头，他所成就，他所担当的这个审判，他所成就的救恩不是为我们个人的。我们曾经有一次讲过什么，就是当你要听这个恩典的福音的时候，你要我们一开始我们总是觉着相信是很重要的，相信绝对是重要的，我们不否认相信是重要的，但相信的内容是什么？相信的内容不是说相信我能够相信我就怎么样， 是相信神借着耶稣基督彻底做成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做成在所有的人身上，在亚当城那里，耶稣担当的是所有人的审判，耶稣担当的是所有的罪。当一个人能够内心里接受神的话这个彻底的程度，耶稣基督所成就这个救恩的彻底程度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容易真正信。因为你什么时候总觉着耶稣所做的功跟我所信的是挂钩的时候，你把它挂在一起的时候，然后你看，哦，那个人信的不够，所以怎么样，这些眼光都是在看肉体，看那个人的肉体彻底不信，他什么也没有经历到，这个人的肉体好像他里头有一些信，所以呢他经历到一些，然后看到另外一个人，哇，他经历很多，因为他很信。但是我们是在看什么？我们是在看肉体的表现。这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肉体的表现，但是我们不应该这么看，我们应该看什么？他这工作是给所有人身上的。如果神真的你能够相信啊，神赦免了所有人的罪，所有人的罪，那你今天再来相信上帝赦免你的罪容易不容易啊？容易啊，就不需要费力，这个信心不需要费力的。但是如果你觉着我悔改了，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然后上帝赦免了，你这个就把上帝的赦免加上了我们的条件，不是单独来看基督了，对吧？所以同样，当我们去看上帝祝福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怎么样都能够学习从基督的角度来看。然后他们第四章一节，我跳到这里，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们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来，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中所预备的那12个人，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到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12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大家有注意到这么一件事情啊，国民先都过了河，是不是？先过了河，然后去取石头的，然后去拾石头，然后取石头呢？他是，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这个前头是什么意思啊？如果约柜在中间，百姓是从我的左边到右边这么过来的，假设是这样的啊。那今天如果约柜在中间，他们是过到这个前，过到左边，还是在约柜的左边还是右边？当然是右边，对不对？前头是往前走的这个地方，那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意味着几件事情。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约书亚不是象征福音吗？他吩咐我们，告诉我们，这12个石头，12个石头是在约柜站的地方到迦南地之间的这个位置。我的意思说，从这里头取的石头，这就是象征新人嘛，对吧？象征新人。请问他们这个新，现在以色列百姓在象征这个以色列百姓的这个石头是从河里头取出来的。以色列百姓在什么地方？以色列百姓已经在迦南地吧，他们已经过了河吧。所以其实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过去也讲过，今天当福音告诉你我在基督里是新人的时候，他不是在告诉你你相信你才成新人的，他是在告诉你我已经是新人，相信就是相信我已经是新人，相信神借着耶稣基督彻底做完了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相信是神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所以当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头，我们说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好像很难很难，这个很难纯粹是因为我们人的自我为中心，我们习惯从肉体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都不难，因为上帝已经把这个工作做成了。你今天你重生得救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是不是在基督里？是。这个需要你去努力做吗？不需要。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需要我努力进去吗？不需要。是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头的。所以今天为什么听这么一个信息那么难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眼光还在我们的肉体上。越是对肉体难以舍弃的人，越不能够相信我已经在新人里，我已经是新人。 因为你跟肉体一旦认同，你今天你的思想、你的行为各方面，你一想到的，哎，这就是我呀，这才是我。所以在你的意识里，我的意识里，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就觉着自己是旧人。所以今天福音在讲，我在基督里，我已经是新人，而且我就在基督里，就很难相信，对不对？所以今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到舍己的重要性等等等等。嗯，好。然后他把这个石头啊，他把这个石头，大家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啊，他放在什么？今夜要住宿的地方，而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叫做吉甲，我们下次再来讲。就是说是那是他们以色列人哦，扎营的地方。你会发现他每次打完仗回去啊，他们还是要待在那个地方的，然后把那个石头就放在那里头。另外他们取了12块石头放在祭司脚，哎，这个就在下一章，就在你看，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这个就是他站的那个地方，意思是什么？旧人是没有越过耶稣基督进到迦南地里头，他就停在那里，就死在那里了。但是新人是从耶稣基督里头取出来的，所以是在约柜和迦南地之间的那个约旦河那个里头取出来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我们谢谢你借着约书亚记这一次来继续来帮助我们来认识到啊，什么叫做进入到耶稣基督里，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可以征战得胜，什么在耶稣什么叫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得着自由。主要让主你的圣灵来继续来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在福音虽然听了很多遍，让我们在这上面能够更深的一个认识和体验。谢谢主，这样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